啊，魏老师好，师兄们好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6月2号不有个打九吗？我那因为上一次第一次3月份那个我请假了，前两天5一我又请假了，现在我要请假好像是不能请了。那我能不能参加第一座和第三座呢？这样打行吗？
你就等于多加加做呗，你就别说打九呗，这有什么？
哦。
这不是也可以啊？你自己那天多加加做，这
就是
谁？
我0点到6点那座我可以正常打，然后我去上班，然后下班我4点半打那个，到10点半这样打也行，是吧？
没有啥不行啊，你自己多加加做，这是怎么？
哦，就相当于自己加座了，但不能说
对，
成是打九了，因为不
对
够
呀、啊，
九座了。
你这不是打九，
哦，
那当然也好啊。
哦，哦，我就想他是不是？要是不打，就是不能参与的话，就是只能是散坐等下来这样。那就是说那天多加坐也是很好的，是这样的吗？
当然是很好了，
哦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以为要参与就得全程参与，不能那个。那就是，但是这样我就不能
我
再
不知
避
道
免。
李华他们设定了，就像你这种情况，能不能来参加答疑？我不知道这个李华。
啊。师兄是这样，就是
哦，
您在咱们打九群里头吗？
打完九我就退出了。
哦，那您重新再加一下，重新进来，答疑链接会在打九群里发。您参与，刚刚老师问这个问题，我正好给您说一
那
下。
太好了，那太
我
行
们
了，
打
那
九
我。
的这个群以后就不解散了，
哦，
就
不解
打九
散
的时
了，
间都在
那
里
我
头。
再进，我再申请进一下这个6月2号的行吗？只不过我不能全程参与了。
哦，那您就参加答
那
疑
行，
嘛，是吧？不
哦，
是
好
全
的，
程答疑，
对，那行，
可以。那您可以参加答疑。
哦，完了，然后我就三座，我延迟一会儿再上，这样的就是相当于多打坐了哈。
对。
我还有个小问题，魏老师，就是刚刚我看这个前面这个，放那个录音也说那个那师兄在说坐下观照的事儿，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了，肯定是就是不知道观照了，但偶尔就是自己什么也没想，你也得知道你什么也没想，你得清楚明了。如果我就比如说，我既没做工作，然后我也没动念，那
不
这个
是，
时候啊，
你全力无私的工作，这本来这个就是了了分明。
对，这个我知道。那我不工作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得一直了了分明？如果这一段时间空档了，那是不是也属于就是自己没关照？
那你没有打妄想提什么关照呢？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。
哦，那是啊，那一直不打妄想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行了，
你呀，不打妄想不好啊。
就感觉有点自己发呆，就是那个有的时候，当然同事们干啥我也都知道，但自己就不愿意参与一些事儿，然后呢，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发呆的时候多，
发呆就发呆呗，怎么了？
哦。那我先别有点傻，行，那我知道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但我知道我没想，我知道没有妄想。
当你妄想起来、妄念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时候说是关照，你都没有，你提前说个关照干啥？
哦，那就这样呢，了了分明的待着就行了。
那也是了了分明这个词也用不上啊，呆
也
着，
用不上，对
呆
对，
着，
就这样，倒是挺舒服的，就这样的，但是就有点发呆，傻傻的，那这样的话是正常是吗，魏老师？
哪一天都正常，主要是你打妄想打的不正常，
对，
啥时候不正常？啥时候
一打，
不正常？
哦，现在就是可能从不打妄想了。有的师兄说，你要是不打妄想了，那你就发呆，就是那就那意思，那就傻掉了。 但我觉得我还没傻，就是偶尔发呆，就是同事他们在做什么我都是清楚的，只不过我没参与进去，完了我也没去打妄想，就这种。那我就知道了，谢谢李老师。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我下麦了。
好的，心随明月。
魏老师好，李华师兄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现在不太会坐下观照，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了了分明，就是对身边的事情和这个周围的声音都知道吗？这个是了了分明。
不是，就是我们说了刚才跟那个事情他打过久了。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是观照，先把观照怎么是观照搞清楚。我说的观照是什么呀？当你意识起心动念了，你不知道。
有时候就没有念头的时候，知道妄想来了，然后喊断，断完了，之后是不是？是不是对身边的事情和声音都知道呀？这个是了了分明
呀。别提那个了了分明，不是那回事儿，不是说那个。
那我就不太懂是这个了了分明是什么意思。
法住法位，
法住法位，
意思是那个什么呀，无有迷惑，对境啊，不没有迷惑呀、啊。
是这个意思。那我明白了。好的，谢谢魏老师。
那你观照知道了是吧？好。
心随明月，师兄您刚刚不知道师兄现在怎么样做？
对，不知道他。
师兄您看看，说一下您的修行情况。
那个我这个过了一千座了，刚过千座。
我说的那你怪不是我说这个话你能听懂，我以为你刚修，你说你不知道关照。
我是十二号过的千座吧。
那你应该知道。
那我明白了，魏老师。好嘞。
李继龙师兄可以开麦了。
魏老师好，李华师兄好。
对，你好。
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摆坐之后加坐是不是只加二印跟四印？就是今天我修了二印，晚上就可以加四印。
对。白天修的不是你说第一印修了二印，加坐是加四印。今天是修四印，加坐加二印。如果再多加，只加四印，不加二印，一天一个二印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如果不够两个小时，那个方便印要不要就是念那个仪轨还有咒语了？
没有，那我们就直接接了方便印，直接念心中心咒啊。
直接念心中心咒。
因为他那个是对心中心的方便印。
好的好的。我没问题了。
好的，师兄。高花真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。
老师好。
喂，你好。
时间吧，前一段时间我和老师聊过，4月29上那个叫济南元音寺，新中心群吧，有个就是说是度菩萨戒，我也不懂。我这些年吧，我一直就是在网上有缘看到元音老人的这个教授这个心中心法吧，我就在网上自己学的，就从元音寺挂的顶。这不原先的时候吧哈，听那个叫齐老师开示，就是有些师兄吧哈也说到这个皈依的事，齐老师吧哈就说在这个心中心法就说是心皈依，就是齐老师就说吧，心皈依你何在乎，就是你何不上寺院去办个证呢？我心里吧哈，一直吧哈就喜欢，我也想办个皈依证， 这不是群了吧哈，就说到就说是四月底吧哈，就受菩萨戒，我就想我还没皈依呢，我办咋办，就给我办了个皈依证，就受的这个叫菩萨戒。皈依吧，就给我起了个法名叫慧书。这不我这不说，我一直是在网上受齐老师的影响，就是
你知道不知道齐老师和我都受过菩萨戒。
我这不懂的，就是齐老师和您也都受过菩萨戒是吗？
对对，是的。
哦，
早年都受过，
我
一点都没有越什么三皈五戒，什么菩萨戒都受了。
哦，那不我就不是说。去了以后吧，人家都受，都受，我就说我为啥不受呢？我也想受。还有这个叫，我一直从网上学的心术心法，我也没听说这些菩萨戒和八关斋戒。
不，你是没有谈到这个话题，因为一般说戒的都是戒师傅，师傅传戒的师傅说，我们都一般不提。你要是要弄清这个戒律的这方面呢，你应该问你的受戒的师傅。
我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在网上看的学的心中心法，在寺庙了又受的菩萨戒，现在有点不知咋办好了。
耶，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没有人讲戒？有吧？
讲戒讲了，没讲心中心法。
哎呀，这个，所有的戒都是让你清净的，你不要糊涂。
啊。
所有的那个戒都是保护你，就是让你得力的用功的。这咋没说心中心法呀？
那里都
这个戒律不是心密的学人只能受，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受了这个戒，三皈五戒、菩萨戒，你不知道这个？
我这不说我学的太少，就说这知识没学到。
你听听那戒师傅怎么给你讲戒呗。
是他讲的。
所有的佛教徒都应该去受这三皈五戒菩萨戒呀。如果哪儿不懂的，你应该去问你的受戒师傅呀。
哎呀，我学的是心中心法，这个受戒师傅的。
对吧，那个戒条不是哪一条戒专门为心中心的弟子设立的。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可以去受三皈五戒菩萨戒。你咋把心中心给列出来，单门弄出来讲戒了？心中心说了，起心动念未知犯戒，祖师说过这个话。
行，老师这么一说，我知道我在认真学习这些戒律吧。
讲戒条的时候应该注意听。
你们都这不都受戒吧？我也就受
很多呀。我们的你受戒的时候不是一个两个人吧？很多吧，
五六百人呢，人多了。
那很多都是心理地址，
全国各地的都有呢。
都有，对。
所
以受戒，对了，不是光心理地址。很多心理地址也去受了。就是这个。
对呀、有些新密弟子去受的，有些不是新密弟子还没修的。
对呀、不是告诉你了，所有的都可以受呀。
行。
不是光给新密弟子说的这个菩萨戒。
行，老师，我懂了。
佛说的戒，就是佛教里边设定的这个戒律啊。是对这个所有的佛教徒来说的，根本都不是把心密弟子给剪出来的另列的什么戒条，根本不是那回事。
好，罗亮琴师兄可以打个电
话。哎，你好，魏老师。魏老师，我请问一下啊，就是像现在我上座嘛，就比较清净哦。然后我也知道，就是不能观空嘛，连空也要拿掉。就在
座上根本就不说观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
啊啊，
只是自动。
我持咒感觉就是自己也挺清净的，就是如果说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遇到事的话，就是一上座，然后感觉这个就整个就回归清净了，就挺舒服嘛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我知道就是在坐下要去观照，也在不断的观照，就是像这种清净哈，就是说我一直持咒也是就是保持这种清净，还是这种现象好不好？
没有人说清净不好，但是你要住着着这个清净上，这就不好呀。为什么要住在这儿？
哦，住在清净也不好。
你有个清净可得，那可不是吧？你住在这儿，
哦，
是不是多事呢？
清净也是妄想。
你住在这儿是妄想。
住在这是妄想，
嗯，
拿下拿掉，
清净了，
还是只管持咒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
清净也是妄想。
那有个清净就有个污染，对不对？
有个清净
啊，对呀、啊，
有个清净就还有个东西，
有个人物呀，那这不是相对吗？
还是就是身心都，
所以说你别住在这个清净上，没有说你这个你打坐用功到了这个就到这儿呗，不要住在这儿，不要认为这个好或者不好，不要说这个境界好或者不好，嗯。
就还是不管他，就是还是
不管他，对，说的好。不管他，不理他，
不理他，有念头也好，清净也好，都不理他，只管持咒，
只管持咒啊，
也不要太着意气什么空啊，或者是什么这些都不要去想他，
坐上只管持咒。
哦，我懂了，懂了。
嗯嗯嗯。
啊，魏老师，我再问一下，就是平时我们观照的时候喊断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真如显现了？
哎，你在这儿移着？
没有，我在接着，那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显现了以后，如果再来妄念的话，还喊断，那这个真如显的时间是不是长一些？那我就疑问，这个它和土木晶石有什么区别呀？
哎呀，土木晶石是一个念头也不起了，压死了。
哦，
我们这个说的起念而不住着，念念无住。再说，对景生心起念了，不让他念念相续。
哦，
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
就是不住在那上面哈。
对呀、啊，不住在那个念上啊，嗯。
哦，我还以为就是把这个真如啊拉的时间长一些，那我在想这个拉的时间长了不跟
念念无住，那就那个真如不动啊，它就是这样，如是而这样，它就是这样。啊，他没有什么你说的那个长短的长。
哦，
他不是，他不在长短里。
哦，不在长短里。
对呀、啊，他无形无相，他有一个长吗？
嗯，
他有个短吗？对不对？
哦，对。
你那个心是多长啊？你能这么说话吗？多短吗、啊？说不通啊。
哦、
对，
是。
就像那个海水一样，它多长啊，那个水有多长啊，对不对？它的性质是诗，你说那个诗有多长有多短，根本说不通。
对，哦，那我明白。
嗯，
就是这个念念就是不住在这上面啊、这个确实不能说长短啊、那我明白了。
对， 土木金石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起来就压住他，不让他起，这才是，这时间长不就死到那儿了？没有念头，一妙用也没了。
对，对，那我明白，谢谢魏老师。
好，卢颖博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。
啊，老师好。
你好。
我是过两天要打那个第五印吧，然后我这个第五印就是，第五印是中指，就是挨不着那个无名指上边的那个上结纹那叫。
所以我知道，你可以调这两个环，大拇指和中指，它不是左右二手各自的大拇指和中指成环，它不是套在一起吗？你可以调调这个环吧。
但是我这也试了，怎么调它也是挨不着，就感觉是这
调的过程中，如果说你能够把左手的中指中节露在外头，中指的中节啊，中骨节啊露在外边，就容易些了。
左手的中指的中骨节，
中指节，
中指节露了外边。
对，它是在外边暴露的，就这个更容易做下一步。
是好点，我现在真是是我好像是能做着点。
再一个再告诉你，诀窍就是放松，你要放松，不是用力，越用力越高吧，搞不定了。不要用力。
放松一点。
对，
好的，
放松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会好点，这样子慢慢越来手越软了，它就容易。
对，我这个左手中指这个这儿露出来是容易一些，我感觉。
当然是的，再放松，应该都放松才对，然后中指的中节露出来。
老师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坐下这个观照嘛，坐下观照不是有这个观照三部曲，那实际操作的时候，这个三部曲它是不是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呀？
我觉得可能做不到吧。第一步是内不随妄念牵流，外不为境界所动。
我理解这个第一步它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断嘛，对吧？断的时候它不是这个真不是已经显现了嘛，然后又感觉这个它是什么都没有。
不是，你能认识清，能认识不疑，意思是这一般不能吧。
对，我
老师兄有的可以，我不知道。
我是能认识到这个，
你能认识到，你可以走第二步呀。妄想一起来了，
但是有时候又走失了，忘记了，然后一断，它不就又显现出来了吗？
那也不是第三步啊，第三步是顺逆无拘，比这还要靠那什么，都是无为大智。
我理解是，那它显现了，但是。它就是现成的，你也不用对它做什么，这不就是第三步吗？
第三步已经没有顺逆了，没有你那个了，知道不？本来是佛啊，都没有顺逆了，是不是？
就是没有一点这种造作的东西了，没有一点有别的东西。
对呀、那不就是本来是佛吗？
它就是现成的嘛。就像这个阳光似的，它其实是一直在，只不过是有时候好像是随着境界被转走了。
你转的时候那能是吗？那不是吧。
但是如果说是一想起来一意识到的话，你就又它就又
现
前了。
你是第二步吗？你要说的你不疑那是第二步吗？脾气一犯起，马上意识到了，不跟着他跑，让就是说 让你的真心现前。嗯，
对，
说那个吗？嗯，
对，
令真心现前。嗯，习近一犯喜，马上令自己的真心现前，就是这个。你不是知道吗？你不是不疑吗？那就可以啊。嗯。
嗯，所以我感觉就是好像是三步是同时发生的。
你第三步刚才说过了，没你这个了，
就没这些了，没这些，就
是本来是佛，
不会完全不会被牵转了，就是那样。
那本来是佛了都。
本来其实本来就是。
你提什么关照啊？就没有走作了那个。
哦，那就是完全熟练了以后，完全没有走错了。
那就是起个名呗，本来是佛观什么咒，都没有观咒这回事了，全体是佛了。嗯。
现在的问题就是，
你现在是第一轮第五念，你说的意思？你说什么第三步啊？第一步可能还不知道了，你自以为知道吧？那是书上的写出来了，你看了，不是你个人的。
不是我。
嗯。
反正我一意识到，我就知道这个，只要一想起来，他就现前了。
好吧。
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在境界里边，就是，还是
哪有境界？
不是，就是能容易被外境牵转吗？
那是你吗？这是你吗？还有被境外境？
就是忘了这个事了。
忘了？那你不说本来是佛吗？你那是道理，那是搁书本上看的，不是你。时时刻刻都是，哎呀，
对，时时刻刻都是这个，一直也没断过。但是有
你那是道理好不好？你还有被境界穿牵转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第一步吗？这不第一步吗？说什么呀你？乱说了这会儿是吧？我感觉到你是，哎呀，不能这样啊。
如果说是第一步的话，但是第一步一断，他第二步不是就同时发生了吗？
先说第一步吧，先断这个妄念，我不让他那个念念相续嘛，更别说什么认识本来了，那是书上的呀，是断代表清净，断这个妄断掉了，断下来了。念断的不连续了，不念念相续了，这个是我们真心。你得认识清楚啊。
好的，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先这么做用功啊。
他说的太那啥了，你的那些大祖师那种智慧，他都不敢说这个话。
不行。
他才打的第五印，后边收拾不住自己的时候多的呢，
还没到呢。
那有的师兄弟都说了，我要像那个大菩萨一样的弘法，广弘那个广度众生，过了没三天坐都断了，这广弘啥呀？想的那是书上的话。
师兄们踏实啊，做功夫
他不太知道，嗯，不知道能意识到也行啊，嗯。
老师晚上好。
哎，你好。
老师，我有两个问题，嗯，其实第一个问题吧，我也会有答案，但是我还会有点疑惑，就是，我说那既然您说有因果的话，或者是。这一切我可能有点偏空了，我觉得如果都是不可得的话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要努力做，还要做好呢，还要行十善呢，还要等等。
你不是自佛像吗？
嗯，对啊，
那你不怕那落那个恶有恶报的话，那你就尽管胡乱做去。
嗯，
现在我们是不行，遇到好事儿跟着跑了，遇到坏事儿心里恼乱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尽一切所为就是行善嘛，尽一切力量行善，就是说众善奉行，诸恶莫说，是不是？你不这样子，你不更那啥了？你这个吃苦的时候，你就那个恶果来的时候，你就不这么想了。
嗯，是。老师，我也给我自己这么解释，然后还有一个解释就是，既然佛告诉我们要众善奉行了，就也没有啥原因，就是按照佛说的做。
那你如果是那些不明就里，就是说他不怕那个什么有因落果的这样的，那你尽管做去，那你送这个恶报的时候也别喊苦呀，也别说烦恼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是一样的。嗯，你坐短至桌之数嘛。
是。老师，那我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老师您说就是比如说祈求佛菩萨这件事情和因果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违背的，可是我有点想不清楚这件事情。比如说，
哎，你祈求不是也是因吗？要是达成了意愿的不是果吗？咋了？这不是很容易大家能想得明白吗？
那他本来不是也有他的因果？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因果里注定我今天丢一百块钱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我想，比如说我想祈求一件事情，可是比如说他原来就有他的因果，那么我祈求这件事情会改变他的因果吗？
哎呀，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，不缺稻粮，没有饥寒交迫，不缺稻粮能够行事。我不知道你还想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
老师，比如说我得了癌症，那我得了癌症就会即将，比如说要死了，那我就祈求我不死呗。可是我现在
那不可能吧？那不可能，那是因果，对吧？那要是照圆印老人说，你都到这份上了，不念佛修什么新东西啊？念佛，往生去。很厉害，上师很厉声的就告诉你，还不念佛。
那也就是说我不能求这件事情因果改变，我只能求我自己不要求这件事情了，或者放生。
你说这个癌症，那他有的也可以消掉，那个业障重的要了你的命你也没招。还不借此机会赶快修行用功啊！上师说的就是念佛，都这样了，还在打什么别的妄想？打什么心中心啊？就这么说的呀，嗯，赶快念佛往生去。
嗯，
你说的那个因果太苛刻了啊！
嗯。
那佛说过，如是因得如是果，你造了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，这个我就觉得我们看不清楚，佛能看清楚，比如说几百世多少世，对不对？你要搞清楚这个，那你要先开智慧吧。
那罗老师，比如说拿一件小点的事儿，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买卖，然后比如说这个买卖注定我赔钱，但是我当然祈求佛菩萨加持我不赔钱喽。可是，那我要是这个祈求会让我变得不赔钱吗？挣钱吗？
一开始是有这样的预购的，我见过，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是我见过我们的师兄弟就这么干的，果真是有效应。你知道他后来咋样？他把他的摊位卖了，不干了，专心学佛了。告诉你是预勾签吗？有，你说这个。 生意一直做得不好，他就想靠佛菩萨的这种灵验能转一下运量，他结果就达成了，然后他就把他的货摊卖了。这我见过我们的师兄弟。
老师，可他那个达成不也是在因果里吗？
那说明佛法是灵验的呀，就是不是我们能想明白的，这有啥了？但是你一直无止境的在那儿，只是一味的求，我想的恐怕不会是这样吧。佛菩萨是一语勾牵，让你认识到这儿，这个佛法它是不可思议的，它是有这种道验的，是有的。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佛说的那个这个世间上万事万物它运行的规律叫做因果，既然是这样，都在我们心里啊，好也好坏也好，就是我们这个顺也好逆也好，我都是安然的。如果说学解脱道的话，他都是坦然的，他接受这个，他信因果，他接受这个。你说那是转，就像我刚才说，我那个生意做得不好，我求菩萨，他会有效果的。但是你一直求，我觉得没有哪位菩萨一直这样的吧？为什么在这儿纠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老师，我还是有点没太清晰，就是关于我们求佛菩萨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改变我们既定这个因果？
这个因因果果很复杂呀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呢，有可能这个因，我们说因果，这个果又成了另外一个事情的因，这很复杂的，我跟你看不清。我不是刚才说了找佛去，
我知道，
但是看不清我也知道是规律，
我
会坦然的。
是啊，我知道，就是无论是什么东西，应该从自己这个心上下手，就是，
对呀，再顺利的事儿，或者是再磕磕绊绊的事儿，都不会耽误我什么样修行关照啊。
是，
你知道，我们都说是首先要认识到无我。然后不作我相，你想想他还会那样子用功吗？我们尽一切力量无私的为大众服务，至于他能接个什么卷儿什么样，那就不管了，所以我就不考虑这事。
是的。
为什么不坦然？
就大部分事情和人事物都能够坦然，只是一小块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应该，就是心，就是这一点是疑惑的，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回归到自己心上，就这些应该放下的。
就我说呢，我知道因果了，我就是尽一切力量为大众的服务。其他的我不管了，我管不了，管呢管不了，也不愿意管呢。我要费那个劲干啥呢？我不愿意这样。
主要好像管了也没啥用，就是因为
能缺了你即使这样能缺了你的道粮嘛？我就说，既然不缺，也没饿着也没冻着，还有事吗？修行吗？
是老师，
还是觉得有了好是吧？有好，那你就。那不上面说了吗？无私奉献。
老师，我还感觉我还挺那啥，挺奉献的。对于什么生活中的这些，我一般都不是特别的贪恋。我觉得现在我几乎是已经舍弃了我自己的所有去奉献了。
这多轻松啊！
那
原来多累啊，鸡目巧算咱们。这样多轻松啊，只管干嘛，应援嘛，只管干。
是老师，像您说的都是道粮，反正
不想这，不想这个。
嗯，好的，老师，那我就没问题了，谢谢老师。
他可能是，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因果是固定了什么什么样，固定了。我想的比较简单，我说既然我相信因果，一切顺利来的时候，我都是坦然的，我明白根本，我知道这一切不可得，我就尽一切力量，哎，就是说，不管做工作也好什么样哈，尽一切力去做，其他都没了。哦，朱小彤，舌头疼，对，吃这粥不能生性，那是那个谁，哎呀，吃这粥是说迷的菩萨咒啊。昨天很不舒服，没送，断了一天，去年前也断过两年青老子。一直念，念的没有信，你不信吗？嗯。你这个信在心里边是有一个问号的，哎，从佛说能发明心智，就是从这儿发明心地啊，他能这样，能这样子让我们认识真心，所以对佛说的都信，对不对？那持持咒，哎，能不信？不是说的都信，我都信，怎么不信？不可能不信啊！就是都谈不到信与不信上，就只管这样就做去了。现在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对，如果说你跟佛法不相应的时候，我说哎呦，那你有疑，对吧？你要是对根本不疑，那对佛说的还会有疑吗？有疑克服自己吧，是自己这出问题了。
白立峰师兄可以开话筒了啊。
这个跟那个播州三昧经那个三字诀是一样的。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
我想到播州三昧了。
哎，
哦，
有与无，这是边界嘛？有没有，这都是两边倒。
凡夫之间
啊，
不是着于两边吗？
啊，这凡夫总是执着这个有还是没有啊？那就是
他不是执着有，就是执着没有。
啊，这是
这个对，看那个什么啊？嗯，
这个要自己要
哎。看那个什么呀，嗯，白法，或者就看看那个心经觉影，上次讲的里边有，嗯。
我马上想到的是那个我走播州的时候，那个读的播州三昧经。
咋回事啊你？播州三昧经又想到有无这边界，这咋回事啊？
不是我，对这个有跟无啊，
嗯，
你刚开始，那你按照这个修法，不管是哪个法门，按法门就行了。
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哦，这回事。
做功夫 得到三昧了，他就自然就信了。
你又说到三昧去了，刚才走波州三昧啊，走波州。
哎，我老人不是讲这个得到三昧吗？
哦，
打坐要得到什么？因为我之前也修过波州的。
哦，修完波州又来修新中心了？
啊，对对对，这是我的经历，我是这样的。
走波州，
老人讲这个不是说要打坐等到三昧吗？那刚开始修这个性肯定是不是
不知道你想说啥，
就是说信不过吧，刚开始修信不过吧，还是他总是有疑虑吧。
那要是说能够承担的话，那还用修？不能啊，这众生都不能啊。
对对对，就是。
嗯。上师说过呀，我一辈子连一个得一个半个都够，都足以这么说。不能啊，所以刚才那个师兄说，那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上师说他一辈子连一个半个得一个半个都足矣了，不没有啊？咋那话咋出来的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书上写的，他以为他看了，他接受了，就等于是他自己的了。不行，
不行啊！
嗯，一事做不得主。
六道明经见性上老人有话的吧，这个
白帝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知道，听不懂，
听不懂。
嗯，
我是前半段，我前面我刚打开，我前面没有听上你们前面的，我是接这个信与不信的，刚开始大家都信不过吧。
啊，你是说前面的师兄弟呢啊？不信这个持世咒怎么怎么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信也不信。我刚打开这个，前面的我没看见，我只是看见这个，我是这个文字上有信与不信。
好吧。
或者说他这个对这个语言文字。这方面呢是不是理解错了？
那是咒没有啥意思吧。他念了持世咒不相信他自己能生那个斗三昧愿，估计是这个。嗯
啊，
别的没有，不是你说那吧，继续念，一直念念到那个信，就那个什么信不信这个事儿忘了。
魏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。
嗯，丽华师兄好。嗯，我这是刚上座，刚是第二印，有很多也不是很清楚，不太明白。
嗯，那
我那个，
嗯，
就是在除了打坐时候，持手印还有那个念咒，在下座以后，就是说就是。其余的这些时间心里头就是一直用心去念咒，这样可以不？
不是，坐下心中心的修法是观照。
哦，
那你要说你不知道啥是观照，刚修，
嗯，
那你把咒语提起来不打妄想也好呀，也好。
啊，也是如法的嘛，我就害怕不如法。
我记得圆寂老人说过，嗯，就像你说这个，我记得圆寂老人说过，也有师兄弟提过这样的醒，嗯，上师说过，
啊，
不知道什么是观照，
嗯，
坐下一头雾水啊，那他说了，那平常我都也是遇事有烦恼的，那我咋办呀？我就一直念咒，有师兄弟是这样， 一旦修行智慧开了，你能看见那个妄念了，就有办法怎么样说个对峙呀、啊、说个断呐、啊、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发现那个妄念起来直接断，嗯，断的目的是使那个念头不能念念相续，一个接一个接，就是胡思乱想没完没了的，我不让他这样相续，嗯，所以要断。现在你定力不足的时候，那我怕给你说这个你也下不得手呀。
嗯，
你就念咒呗。
我那个反正有时候就是心里头有时候是想起来就搁心里头就念了，特别是就像走路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，就是不在干活，心里头能想起来念咒的时候，我就念了。
那你现在你就会这一种方法，你就念呗。
嗯
嗯
啊，这样可以啊。
另外就是说，你要是说，你骑个自行车在大街上蹬车了，你可别念，你看好不？你要是说开车也一样，不能这样。
我不骑自行车，我也不开车，平常就是散步。
啊，对对对，那你可以。
嗯
嗯。
在做家务的时候，要是有时候，心啥也不想，完了就是念咒。有时候我也好念一念。
不说了，念吧，那你念念呗。
嗯。
一旦打坐打得用功用的，你发现了对景升起的妄念，那个时候就有办法了，直接断，或者是。你一看见它就没了，那个妄念就消下去了，化了。
现在心里的话没有那些分辨，是还分辨不出来什么妄念不妄念，我就寻思，我就是
知道的。你对镜的时候，都遇到事了，起了妄想了，你不知道。
嗯。
起了贪嗔痴了，你不知道。
嗯、
那个妄念呀、
嗯，
不好的念。
嗯。
这个时候要断。嗯。
哦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我就平常就二六时钟有空，我就只要有那想，就是能提起来这个咒，我就念。
那可以啊，都说了四遍了，三遍了。
嗯嗯，我心里头加深点印象。另外，在打坐的时候，我是个昏沉一阵阵的，一阵昏沉，一阵清醒。
这个上师也有开始发现昏沉的时候，出声念咒，大声念咒，睁开眼睛念咒，是不是？这个你应该知道吧。
嗯，是，就是忽然间就昏沉了，然后就感觉。
哎呀，你说这个昏沉它不一定，我听你说忽然之间，你是修了很久了吗？
没有没有，我刚不是二印才。
哦，六印还没修完呢。哦，
没有没有。
哦，
就刚开始。嗯，
那你发现昏沉的时候要出声啊，要大声吃。嗯，
我这个我原来我就是经常犯昏沉的病，就是平常的时候也爱困，就不是说打坐的时候。但是现在从打坐以后，我发现这人太精神了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是睡觉不像原来那么多了，就是平常在不打坐的时候可精神了，就是睡觉睡几分钟，就是迷糊几分钟，完了就精神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知道啊，这打坐的好处多的了。嗯，
这是哦，
知道这样，不打妄想的人就会这样子。
就是精神了，不像原来，
或者说打的少了，他就会这样子，大家都有这体会。嗯，
这是正常的呀。
你修行就是你那个昏沉对吗？你那糊涂对吗？不对吧？
那不对，那我不想让他昏沉，因为成天昏昏沉沉的挺难受的。
你就不管他什么样，你发现了你没吃咒的时候，或者说你那个心跑了不在咒上，你就赶快拉回来吃咒。 就这一点你记住就行了。
嗯，行，那我就好好的念，好好的做，好好的修行。嗯，我那个关麦了。
好的，王佩师兄可以打电话筒了。
魏老师好，李华师兄好。
嗯，
我想请问一个啊，在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边有一段话，就是众生万般苦恼，只缘一乱字，乱由彼量而起，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，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，及至动念分别时，动而不动，虽彼量而亦限量矣，常能如是者明打成一片。这里面的老师，就这里面的比量限量，就是还不是不太明白。
那不是说了吗，我听到你读了。
只缘一乱字，乱由比量而起，这里的比量是啥意思啊？
就是分别呗，嫉妒分别。
嫉妒分别，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，不动念是
那跟那完全不一样了，跟前面那个完全不一样了。
不嫉妒，不分别，心对境是限量，限量是？
限量就是我们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见到这个物，我们耳朵听声音，我们的舌尝味道，脚能运奔，手能提等等，它不都是限量吗？都是我们自性的用。
都是自信的用。
哎，后边还有，我记得还你读的还有，我记不全，要不要你贴上来，上次我听的说的很清楚。你自己你可以贴上来啊，照个相片图片都可以贴。
好的，我马上拍。
对呀，对呀。你看一下啊。众生万般苦恼，只缘一乱子啊。乱由彼量而起，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，就是说见闻觉知了了，清清楚楚啊，这见闻觉知都是限量，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，就我们刚才说的不动念是那个见那个听，耳听不是耳朵听啊，那个闻性听啊，那个能见的那个性啊，他在见，这都是限量，就是不动念时这个见对境的时候，这个就是限量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吧？
嗯，知道。
我正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没有念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动念，嗯，没有分别直取，这个就是限量。即知动念分别时，动而不动，是这个说的是即知动念时分别，就是说比如见了这个杯子散分别而不住着啊，见了这个杯子只要它能喝水能做饮水的工具，它也不为这个相，就是说的意思流转呢、啊、就是说不是见了这个杯子认为这个杯子好我一定要取到它，不动这样的念，他念啊，知道不知道？散分别，我知道他是喝水，对不对？即知动念分别时，我知道他能喝水，我知道这个杯子里的水能解渴，喝了。嗯，这个心是动而不动的，因为他没有那个什么呀，那个妄知之念啊，妄想执着的那个念没有啊。它是散分别，因为这个前边说的是见性的人见闻觉知了了，见到他，比如说我们说见到这个杯子，起念也不是说着在了善恶之上这个念，嗯，而是散分别，这个杯子它能起用啊，它能作为饮水的工具啊，这不就是妙用吗？心不会为这个动呀，喝了水不渴，这不就解决这个问题？虽然比量而已限量也， 刚才我们虽然分别，那是善分别，也是限量啊，就是不着相，知道不知道？善分别的时候不着相，它不就是限量吗？常能如是者，明打成一片，就是你遇事的时候，时时都能不迷惑，它不就是打成一片吗？不为这个镜像所转，不为他这个所迷惑，这不就是打成一片吗？常能入世者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是哪儿的？略论里的啊。
弥听见性里边的。等于是就是见性的人，他虽然分别了，但是他不念念相继，也不驻着在这个相上面。
他很清楚，他不起分别执着那个取舍之念，他不起这个。比如说我们说众生是啥，众生一见这个东西他就认好或者是不好，好我就要要，有我的满足我的欲望，就是在这儿开始乱了，知道吧？真见性人见闻觉知寥寥，见就是我们自信它的用，它的功用啊，闻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，听到我们说话的，哎，那说的这个话是什么？但是不着在那个声音的好坏上而去取舍的，这样说，觉知也是一样啊，不会糊涂，了了就是不糊涂呀，知道不知道？对景不糊涂，他不清清楚楚吗？这样说你能听懂不懂？能吧？
听懂。
哎，能听懂。
这样说。
好。
那
个乱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是非分别来，就是我们那个比量而起的。一开始这个杯子两个杯子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这不就开始比量了？好我就要，那个不好的我就不要，这不就开始分别了？就是由这个比量而起的这个乱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我说的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是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个杯子只是为盛水之用，它就是装水的，就是喝的，解渴的。这回是妄想，渴了就喝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佛法它很平时，平常的很，
好的，谢谢老师，那我下麦了。
好。来这看朱文说的这话的，跟我刚才是想的一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看了以为看了祖师开示以后就这个生死就了了，明心见性亦是为了无量劫生死何等中道，绝不可以单单理解即为算数。你说我看完以后我知道了，就这就算完了？已有理解而得毫无定理，则起狂慧颠倒，绝不明心。就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，我认为也是这样，一点用都不多。这是这些师兄弟他是真不知道，可能我想他还没有看到这儿，他就想哎呦佛说这我知道，开始弘法吧，他会这样想，让众生也知道不管用。你看就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你要是理解那算不得数，没定力啊，不管用啊，没有修行啊，那是佛菩萨的心机啊，那是佛菩萨的正量，跟我们啊跟搭不上边儿了。就是这样，小心啊！哎呀，不能那个以为看了三句两句背会了，好像是似懂非懂了，那不行。哎，他说上面是最后是略论，不是二组的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看啊，略论里面这段话是源于老人引用二组的，好吧？ 大运经注心品思，这个我记得是二句的。曾皮启用板折略有见过的。好，看看。大家我想了会有这种感受，因为修法修的也有一两年两三年，顺的时候哎，他觉得佛法很好，他稍微腻的时候他就那个动心思的就开始非常那个什么，心里内心的那种纷扰啊，那种妄念的纷扰很厉害，不顺的时候他受不了，顺的时候更难透更难过，实际上是这个时候才验你那个是真信呐、啊，还是信的是打折扣呀，就是说那个心是安定不安定啊，他是这样，是定不定啊，真是这样子，一事了他起烦恼了他就该怀疑了。
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请老师早点休息了啊。
好了，再见。
好。